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业进化录，这是一档为实践派准备的对话栏目。
在这里，我们将一起进化，成为自己的 CEO。
今天是我们的第103期，欢迎大家。毕业进化录已经从新生到三期了，从我们100期改版到现在，而且我们在听友群里面也有一些小小的动作，就是我们开始了一姐号召大家做的每周的接龙。说实话，这个每周的接龙就是我最近这几周甚至一个月的能量来源。
对，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现在录制的呢是当面坐下来录第103期，但是我们刚发布的第101期其实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我看我们最高的收听数量已经有1000个了，
是最高的同时在线人数是1000加在线，不是1000个收听好吗？
啊，对对对，最高1000个在线。同时呢，我们是借着100期和大家的约定，那在101期的开始，我们每周的周日晚上发布了新的这个播客之后，就会号召大家来去填写每周最进步的事，也是贯彻我们毕业进化录的一个理念吧，就是我们自己都是自己的 CEO， 但是怎么达到我们想要的山峰，一定是从每周的进化开始，所以我们发起了这样一个活动。那第一期的这个活动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不知道红红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我们今天是星期四，我打开手机，我们的很多群还在接龙。
就是我从周日周一周二，我们现在一共有13个群，我每天就跟打开百宝箱，大家知道百宝箱相对的是潘多拉的魔盒，就那个魔盒你打开可能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每周最进步的是一接龙，我就是猛猛吸入大家的积极能量，超开心。
对，特别是我刚刚看我们的第12群其实都还在接，已经接到60多条了。我觉得我们可以每一期播客最开始看有没有一个固定的环节，我们先试一下，这次就是稍微念几条大家觉得这一周最进步的事情，也和所有的听友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分享喜悦。
小 B 发了个朋友圈之后，有好多听友留言说可不可以多发大家的接龙，我很想看。我们作为这样的一个 family 一个群体，我们可以更多的去看大家都在怎么样的去进步，我们也可以去想我们到底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可以，以后就是每周一姐选一条我选一条，我们先试一下看大家喜不喜欢。
好，那这一期我们就先开始，我先稍微念两条，我们就进入本期的主题。
好，
我就直接机选一个群吧，这都是随机的，就是我们的第12群，因为确实大家太踊跃了。那我们有一位听友叫莲叶甜甜，他说上周最进步的事情是因为有一个论文研究需要做播客的研究，所以他在小红书上去招募了7位陌生人来访谈，而且7位都完成的非常好，这是他最进步的事儿。另外一位听友说连续3天每天学习1.5个小时以上，成就满满。你看都是一些很小的细节。
对，我也要念两个，你在12群，我是随机打开的8群啊。我们生生生同学说系统学完了泰语的元音辅音5个声调，发现自己会拼单词和句子了，超有成就感，但是依旧还没学会弹舌音。没关系啊，你这已经很厉害了。还有我们有一位朋友5677，他说这是他坚持跑步的第9天，希望自己早点练出肌肉，找工作的这段时间心理压力有点大，在学着调节自己的心态，同时呢还相亲了，虽然结束了，但是心里会更加明确和坚定，觉得还是要跟着自己的感情走，看到大家互相鼓励感觉真好，觉得自己在一种很积极的氛围里面，就会更想去做事情，或者更想去和人交流。
对，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是这样的内容特别多，我们初步算了一下，应该至少有300个听友参与这样的活动。
是的，因为我们上一期不是正好在聊自信心嘛，就是信心是一个人非常重要的无形资产，无价之宝，所以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也可以在听友群里面找点能量。而且我和一姐也是会接自己进步的，碍于时间的问题我们就不在这里分享我们的进步了，如果也想看我们两个每周的进步的话，也欢迎添加小 B 的微信进入听友群，和大家一起来聊天和分享。其实这一期播客的主题还有点借着刚才我们分享的群里面的信心，但是也不完全一样，是我特别想和一姐讨论的。熟悉我的朋友们呢都知道我是一个马拉松和越野跑的爱好者，或者大家现在不是有一个很火的词儿叫备战奥运会吗？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备战奥运会，因为我在7月12号就要去崇礼168国际越野赛去跑我的100公里越野赛了，所以我现在是在一个非常 紧锣密鼓或者比较紧张的
训练周期中，
对，备赛周期中了。然后就在上周的时候，大家如果最近有无论是生活在北京还是生活在上海江浙地区，可能除了东三省的听友们都会感觉到这个桑拿天，或者所谓不是说今年好像有厄尔尼诺吗，就是又潮又闷又湿又热的状态。我就想想，然后我那一天的课表示我真的觉得没有办法完成，但是最后我完成了。就在我出门前，就是哄着自己完成，到我真的在跑那个真的是要嘎掉的课表，从我跑完我就心里有很多很多，就是因为人在跑步的时候你的海马体会异常的活跃，我就回忆起了我之前上学上班各种各样的时期。我们本来这一期要聊一个选题，我和一姐都已经写好了，我的大纲也写了80%了，我跟一姐说不行，我们这一期一定要聊这个，播客的主题就叫如何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这个主题其实是红红临时修改的，我就很纳闷为什么本来我们都定好一个主题，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告诉我，一姐我写好了提纲你看一下，我一看不是原来的主题，我就特别想问他为什么会让他有这么多的触动，就为什么你突然想要到换掉这个主题，一定是你在那个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让你很有触动。然后我们这期的主题又是如何完成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就特别想问，因为对你来讲你的运动耐力，包括大家都知道红红是在很多专业的越野跑里面，在业余选手里应该能排到很靠前的位置，经常他前面的站台选手都是专业的运动员，就是你是一个这么有运动天赋和毅力的人，你跟我说一个课表不可能完成很难，我有点不敢相信，我觉得你跟我说不出这种话来。所以这个课表是变态到一个什么地步让你都觉得不可能。
看接龙，我发现我们的听友里面有很多接了关于跑步，
因为你发起的是跑步的结果大家都去接运动的了，
对，跑步运动相关的，所以这里面的听友应该还挺多的。我给不是很懂跑步或者不太了解越野的朋友们小小的做一个科普和描述，我给自己定的这个目标呢是要去跑一个100公里的越野赛，而且在这里面小小做一下声明，我就是普通人，确实是训练比较努力，但也真的不是很有天赋的那种。就你要是完成一个100公里的越野跑，而且我对我自己的完赛时间是有一定要求的，那你倒推你至少还是要有能跑完一个全程马拉松的基础的基础上，你还要给自己至少2个月吧，我觉得不能再少了的准备时间。那你每个周的周跑量就是要在，我们就说最低的下限可能就在50公里70公里，也就平均到每天你可能要跑10公里。
嗯，
那对于我这种可能又是对成绩有要求而且是老跑者了，你想我的跑龄，我是2023年那会儿就已经在参加马拉松比赛了嘛，所以其实还可以。那当时教练就给了我一个，因为我也在备赛的关键期是一个比较加量的周期，我是要在北京的，大家知道北京有个奥森，
嗯，
大家可能会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跑
跑圈圈，
对，但是一姐你知道吗，奥森是有山的，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如果有一些朋友们想练习越野跑，但是你又觉得什么香山啊，就是仅限在北京的朋友，或者是什么三峰有点远，其实一个非常经典的路线就是去奥森的仰山跑坡。然后那个仰山的坡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可以说是跑步的步道吧，就是你跑上去可以跑到北京的中轴线，那上面真的会立一块碑，是北京奥森仰山中轴线，然后你在那个上面可以俯瞰大裤衩，对，三件套，其实是挺美的。它的爬升单程可能就是50米，大家想象50米的话，就是我们楼层高的话是多少呢？
我可以说我现在是有一些发言权的，因为我不是跑了第一个10公里嘛，它的那个爬升是400米。
哦，
非常非常累。
对，
就是400米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像我是一个从来没有跑过越野跑的人，就是非常吃力非常吃力，然后排名非常靠后，把它跑下来之后膝盖痛了一个星期，这就是400米爬升对我来说的一个量。
这个不是很鼓励啊，一姐刚才说的400米爬升对你很累对吧，我当天的课表是跑仰山往返折返跑，在北京最热，这个没办法，我要先保证我的睡眠和工作，所以我晚上有工作，早晨起不来，我一出门就12点了，就是北京最热最热的那个时候，我当天的课表是跑21趟仰山的折返跑，总距离是35公里，总爬升是800。
啊，
你加一下，这个加起来就相当于
量很大，因为大家运动一般就是爬个楼梯机，或者说你说爬个楼梯来个什么3个往返就差不多了，你是21个往返爬一个山， 因为我觉得大家徒步或者说是去越野一般就是一个来回结束了，大家觉得啊、哦、我完成了，但是你要爬21个，
21个不是21座山，是21个小坡，
我知道，我觉得还是很大的一个量。
是的，对，你知道吗，而且那天特别特别的热，但是比较好的就是在公园的中间，如果你是在北京想去跑仰山的，也不用担心自己中暑，就是我的安全是有保证的。就是现在奥森公园它都是设了跑者的水站，就很像我之前去瑞士玩去欧洲玩，就是有一些当地的比如说骑行或者跑步的人，他的那个水是直饮水，就相当于你一打开水龙头就可以直接喝，它都是很干净的很凉的。所以你知道吗，那个水站我基本上每停下来爬3趟就要补一趟水，不然我整个人就会变成一具干尸。我还装了满兜的能量胶，我装了10支能量胶。说实话，从我准备补给到出门到我开始跑之前再到跑的过程中，反正最后跑完了，能量胶也都吃完了，补水也补完了，我都不相信我能把这个课表跑完。在跑的过程中，我就已经把我们这一期播客的大纲列好了，我跟一姐说我一定要来聊一聊怎么完成看起来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跑步可能还是一个小的事情，但由此我们真的还可以来罗列好好的聊一下我们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从上学到上班，或者再到更远一点，比如说你自由职业了创业，可能我们每个人生阶段都有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都是一点点怎么把它搞下来的。
说到这里我特别共情红红，因为正常大家觉得跑步嘛，跑个一天半天好像都没什么，为什么觉得那么的不可能？我觉得这里我想要大概猜测一下你的状态，因为你在一个比较紧密的备赛期，理论上你每天都得达到一定的量，所以其实每天都是蛮辛苦的，因为你的这个量我觉得不亚于一个什么所谓的20公里越野跑，甚至更多。那大家很多时候都是休息一个星期，说哎周末我来一个越野跑，我说我10公里，他说我20公里，然后就很累。但是你每天可能都是一个至少这样的训练量，并且在你刚刚说非常难的那一天应该还加了更多的难度。
对，
所以你肯定会觉得我每天都这么苦了，我再来一个 double 的 triple 的，太难太苦了，应该是带着这种难受去跑的步吧。
一姐你说的对，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去看那种我们今天讨论的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是一个带引号的形容词，它肯定是能完成的，只不过真的对于我们每个个体而言它很难，因为本来就是在备赛周期，我这一周可能有其他的训练课表，可能周末我还有真的进山去模拟实践，周四我还有力量训练课，周二我还有速度课，与此同时我还要录播课剪视频写东西写稿子，还要管我们家的2只狗，就各种各样的事情，晚上可能还要盯一盯盘。它在你如此复杂的系统中，那天我就觉得我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了。对，一姐你这个补充非常对啊。所以在我们去聊解决方法就是如何把它跑完的之前，我也想问问一姐，尤其是在我们上学期间，之前我们也聊过什么所谓的优绩主义啊，什么向上进心，你有没有过哪些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就可以回溯一下，我们可以先从时间段来说，先从上学期间说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好，让我很有表达欲。我回顾了一下你告诉我这个标题之后，你告诉我要去想一下上学之后我做的事情，我想了一下，其实我从大学开始我每一个阶段做的事情都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又有人说你卷了，我们每期评论区下面都说一姐我无法理解，我还是更能理解红红，一姐请你继续。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大一的时候可能给我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是这样的，然后到大二大三我可能非常努力的我去完成了，然后再到研究生我发现我又定了一个目标，那个目标我就觉得哇怎么比大学的难很多，就是我每一年都在安慰自己说你把今年这个目标完成了你就算厉害，结果第二年第三年每一年我给自己的目标全是加量的，而且因为你越接近上班工作你的那个责任就越大，可能野心也更大。
对，所以到最后我们还会探讨我们这个完不成的任务究竟是自己没苦硬吃还是到达哪个量就够了。一姐你知道你刚才说的这种心态，我昨天就在小红书刷了一个帖子特别好玩，那个帖子我一开始是抱着看搞笑视频去看的，因为它是一个猫猫，因为一姐也养猫嘛，就是给那个猫设置障碍，那个主人一开始给那个猫弄了一层箱子它跳过去了，它的那个标题叫猫猫解决问题的能力适合所有人去学习，结果你知道下面热评第一是什么吗？
是什么？
只要你肯吃苦你就有吃不完的苦只要你会解决问题你就有解决不完的问题，就像你刚才说
的、哎、真的是这样。当然我觉得这一趴我们可以放到最后聊，就是你要不要吃苦，你要不要去给自己设这么多的越深的一个目标，
因人而异，我们后面说。
对，这个是你想不想的问题，但是我当时在那个阶段，因为大家听完第101期 比较，很多人我看下面有人留言嘛，就说我不太真实，说我好像就是很淡定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我是因为真的是在高中阶段遭受了那种破灭性的打击，就是你从前几你就是磨灭了自信，你就考到倒数，非常非常痛苦，而且那段时间还 emo 了一段时间，整个到大学才慢慢变好的，只是在后面就平稳了，就大家都是痛苦之后才能找到更好的方式。所以呢也是接着前面的经历啊，因为我们最近可能有很多新的听友，就是我是一个高中考得特别差的一个在当时的从前列考到倒数的人，所以我去了本科之后，我当时心里还是很不服输嘛，我觉得我不比我高中同学差呢，怎么就这样了，所以我本科给的自己一个大的方向就是我要成为各个方面都很优秀的人。
你做到了，你来细数一下
怎么个优秀呢？因为当时大家都是学生嘛，也没有办法说想那么多，只能说是在一个环境里我尽量更好一点，所以当时我大一的话就是开始专业不是也不太好，所以我大一想的是我一定要转专业去一个相对最好的专业，所以大一是目标是转专业，然后又加入了学生会，加入了学校的一个官方网站的一个运营，又加入了一个社团，又加入了排球队篮球队，就是因为大一嘛就小孩就很想玩，就是各种都想要都想要都想要，
既要又要
既要又要，然后就排得很满，当然也挺开心的，因为有更多的是偏社团呀网站呀球队一样的一个工作。那大一之后呢就顺利进到了学校的双学位的实验班，当然在这里红红也是我这个实验班的师妹啊，然后进到实验班之后课不就变 double 了吗？
人家一开始期末他们是考三门专业课，我记得我们当时都是七门九门的专业课，
七门九门，对，然后就 double 了。 double 了之后呢，但是比较不巧的是我在每一个社团都混得很好，我在学生会当部长，我在网站当组长，我在那个社团人家还让我当部长，
你还在乐队当主唱，你还谈恋爱，
我当时觉得我吃不消了，因为太多课外的一些东西了，所以我后来想社团我就不去了，我就留了一下，我就保证了我的双学位加上这个部长加上一个网站的站长，然后我就觉得已经很累了，因为我还要打球，然后每年毕业晚会还要搞晚会还要唱歌，红红知道的就比较丰富，我当时就觉得哇塞这个太艰难了。结果到了大三，哇到了大三我真的觉得太重了，因为我们专业课全部都在大三，你记得吗？大三的专业课非常非常重，它每周五天你有四天基本上是课满的。
我太理解了，
我大三真的是太灾难了，
但我的灾难还是在研究生期间，
是
大三那个我还能应付得了，
但是我跟你讲学习你双学位就够灾难了。当时我们班有好多同学大家就是每天只学习就纯学习，因为课太多了，然后作业也很多，然后还有考试，我当时除了这个之外又不小心学生会我是当主席了对吧，我要管那么多人，然后我们学校那个官方网站我又当站长了，又是几百个人，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因为当时想的是我还没有特别确定我是要保研还是出国还是找工作，所以我又准备考一个 GMAT 就是要考试，与此同时因为保研是要论文的，所以我还在准备两篇论文，
太贪心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要给我设那么多任务，可能就是那股气在，就是你说我
被压抑久了对吧，
啊，对，就是那种啊年轻气盛，我那个气就是在，我觉得我就是要方方面面我就是要最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情啊，当然之后就平淡很多了，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怎么有这么多事，我给自己安排了这么多事。我给大家说一下我大三的时间表，我是那种因为有很多外部的，你像学生会也很花时间，官方网站也很花时间，而且都是几百个人的群体，你每年有那么多固定的事情要做，所以我当时其实每天都要开会，就是白天要上课，晚上要开会，那我什么时候干那些事儿呢？
你是在院学生会，我当时在校学生会，
对，
我们是9:15开，
是，所以我是好像是7点先开网站的会，然后9点再开学生会的会，开完可能就10点多了，我回宿舍了，大家都睡觉了，我一个人去楼下自习，我一般就是每天11点、10点多，我所有的会开完了，我就去自习，大概自习到2-3点，我要把课学完，我要把作业写了，因为当时还有一堆考试嘛，学那些经济学之类的，然后特别是期末的那段时间，期末的那段时间又是这种什么毕业晚会啊各种会你又要负责的那些日子，我真的是连续在那里熬夜，每天全年无休的在那里熬夜，就是每天大家都睡了我开始学习。但是我还好的是因为我是对自己的身体状态比较了解，我知道我早上只要睡到10点我就可以醒过来，所以我每天是不上第一二节课的，我一定要睡到10点，睡够了我觉得我的精力足够了，我白天就是上课水课，我就忙忙自己的事儿，然后到最后期末突击一下 PPT， 这个我当时就已经非常轻车熟路了，然后特别重的课我就好好学习，然后最后一天把自己排得这么满，
嗯，
度过了我的大三。我最最最难的一个时间段是我那段时间要准备保研的一个夏令营之类的东西，准备材料论文全挤在一起了。我有最高的一个记录是我三天72个小时我没睡觉，三天。
这个不值得那个分享，
不
值
得
提倡，
但是当时就真的是这么极限的在准备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当时我已经大概放弃了说我要出国，因为我的想法是我不想说英语，然后又不懂他的文化，我赚他的钱我不想说用英语去赚钱，我就想在国内就是好好混，不想给外国人打工。我当时真是这么想的，我就觉得我要保研，那我就去一个更好的学校。所以我当时为了保研就在最后做了一些努力，就各种写论文啊，搞搞英语之类的。就是在那段时间所有的事都堆在一起了，就真的是72个小时没睡觉。当然最后结果是好的，但我想说在那个时候就是所有的任务都排满了，就会有一种一年比一年不可能，但是就逼到自己各种多任务的去管理，然后把它完成了。
我听下来只是你在 push 自己，你没有觉得这些是不可能的。这个对你来说不可能是在哪儿呢？我觉得是宇宙才是你的极限，是吗？
我觉得在本科的时候你其实想不到那么多，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的能力上限在哪里。
嗯，
我觉得这个任务对当时的我来说肯定也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点是在于可能很多人他选择一件事情做好，比如说一个同学他可能是想我把学业做好，我在实验班考到前三名，然后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同学他希望有更多的综合素质，他再参加一个社团。但我是一个实验班加两个社团加考了英语加准备了论文保研，就是这个放在很多同学身上是三个人能做的事情，我一个人都干完了。我觉得不可能的点不是在于说单一任务它有多难，而是这个是可以三个人分别去做的事情，我一个人我要求自己把它做完了。我觉得不可能的地方是在这里，我其实在当时没有想到我能做到。
可能正是因为我们上一期聊过自信心，你在整个高中期间受到的自信心打击让你的个人的意志就是整个膨胀到了极点，可能就是在你上大学的期间。所以你要处处争人先，就是处处都要，无论是在学业上去 push 自己，然后在课外活动上 push 自己，然后在什么科创啊科研呀论文啊全部都 push 自己。而且你做到了，我把它理解为就是站在现在来看有一点点像一个小小的压力测试。我们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说打怪升级，你到底打到多大的怪，你能升到哪一级，可能都是在一点一点叠加到不可能。当然它可能也有另外一个走向，就是你崩溃了，
对，
你这个东西叠不到，那我们可能也能从这个压力测试去找另外一条路。其实我有点像你，就进入到我们临工作前就是读研的期间，因为我本科的状态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和你是一模一样的，只能比你更极致。我当时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叫刷页，可能这个刷页的能力也为我将来跑百公里越野赛奠定了基础啊。所以当时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我能完成所有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你想我当时也是年级第一，我也考了雅思，我也拿了科创的竞赛，然后也是保送的，就在这里就很优绩，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客观的，我也不在这里给自己叠 buff 了。但是导致我在后面的那个阶段，就是我想要说的在研究生的阶段，我特别特别不开心，就是当你认为你无所不能的时候，不可能就会来临。我在当时又想排第一，我努力学学不过，然后我就去考证了，发现考证还行，又想找实习找不到，又想找工作发现不灵了，然后还被别人说你看看他这么努力。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一个人他无所不能，就是当一个人在挑战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时候，总有一个点他跨不过去。但在这之前其实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发生的。
你说的太对了，我觉得我跟你相比啊，就完成这个不可能任务，我觉得我设的线是一个更综合的线。但是你知道像我就没有要求自己一定要考第一，我就是比如说我各方面都很优秀，很优秀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去第一。但是如果成绩一定要保持第一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的。你这么听下来，我觉得你本科的时候比我厉害很多呀。
从我在开篇的时候说到那种跑课表跑山跑步跑单科的考试，好像都有点像一个人，就是你把你的体能意志力发挥到极限去完成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对吧？然后一姐其实刚才分享的是她本科期间的一些多重任务，就有一点点像我们将来走入社会，你要在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任务、不同的项目之间平衡，多线业务处理的时候，它也变得有一点点不可能。就是我们人在不同的阶段，你面临的那种不可能的任务，它的类型确实是不一样的。
是的，而且我觉得每一种类型，其实你要调度自己的资源和状态也是很不一样的，每一种其实都很难，各有各的 难处。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当咱们觉得本科的时候呀，研究生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多线开花的嘛，说实话还是各方面都有一些
小成绩。我研究生是多线枯萎。
但是我后来发现在工作里，因为你的责任变重了，原来你是学习啊、考研啊、保研啊都是你自己的事儿，然后社团做砸了又能怎样呢？我后来真的发现为什么我说越往后越觉得有那么多不可能的事情，是因为到工作之后你做的事情你要负责任的，你的劳动合同签的是法律文件，你去做项目你写的是法律文书，或者不管大家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你交付的东西最后是要应用的，是要交到外面的，是有人给你发工资的，它是一种交易，所以它的责任就会变得更大。那我觉得在学校阶段我们顶多只是说把自己状态发挥到极限去做看似更多的事情，但是那些东西假设没有结果或者做砸了，无非也就是哭两天，没有什么实质后果。但是工作之后呢，你的交付这可都是有更强的更重的法律意义或者是其他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责任更重。我是到了工作之后会发现有很多你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经历的磨练，心智的磨练，体力的磨练，和大家的合作交互是更重更重的。
说到这儿，我想到我们之前聊过的两期播客，我也特别想问你，第一期特别早，可能是在第二期吧，我们聊过一期精力管理，那个时候你还在上一份金融大厂，其实也是担任一个中层管理人员的角色，你就说你要在不同的项目，不同的项目的排期，不同项目它可能落地的可能性去做分配，而且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点点偏向于结果的不可控了。这种看似不可能不仅仅是我把我的体能发挥不发挥到极限，而是甲方他到底会不会采纳，或者丙方他给不给力，他的因素变得更加的复杂，这个结果也变得更加的模糊，更加的不确定，这个有一点点看似不可能。而且我们还有一期不是聊到小组长进化论嘛，就是你怎么从一个小组，你可能一开始负责三个人五个人的协调沟通，到你可能到一个部门，再到后面我们再畅想一下，你对你无论是你对你自己的艺人公司负责，还是像现在一姐所在的位置，你要对你企业公司甚至以后公司的命运负责，你承担的责任和任务太大了，就在这里面你面临的所谓的不可能的任务，它就加了一个盲盒，或者我感觉有点像灰度，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衡量它到底是可能还是不可能的。你也可以再去说一下你当时，我特别想知道你在这一份工作之前那份在大厂工作中你怎么界定那些所谓的不可能的任务的。
我觉得倒不一定是说界定吧，就是还是讨论什么样的任务可能是不太可能的，它的维度跟之前可能不一样。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不管是我们自己跑步还是学生时代，可能是属于个人极限的这种不可能，就是你怎么样你体力上上点量，或者是你在时间的压缩上，个人状态的管理上上点量，努努力就是做到一个高度，你虽然觉得不可能，但是你压榨了自己，你激发了潜力之后还是可以获得很多东西。但在工作中因为有项目有同事有更多你控制不了的东西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另外一种维度的不可能。当然这里面我觉得还是有两类，我先说一下第一类。第一类就是那种所谓的团队 deadline， 我觉得相信工作之后的听友大家都会碰到过，我要做一个项目，时间紧任务重，老板是既要又要，对吧，你是中层
还有一个甩锅的同事。
对，假设你是中层，你要上传，你要下达，你还要为结果负责。假设你是更 junior 一点的员工，那老板让你做什么任务你不得去把它做完吗？就是如果你是低，如果是比较低职级的员工，其实状态就跟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比较像，你只需要调动自己的这个能力，你把这个不可能变成可能，有意志力啊，调度状态，好好学习啊，好好干就结束了。但如果你到了中层的阶段，所有的项目还有外部的东西有非常非常多不可控的。所以我就还是想说回来精力管理那个例子，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听友可能已经没有听过了，那个是第二期的一个任务，我稍微说一下那段时间为什么那么的不可能。就是先给大家科普一个概念，我当时是在投资银行部做 A 股的上市，就是相当于大家如果是要炒股的听友肯定就会有一些感觉，就是一个公司为什么你可以买它的股票，是因为它已经上市了。那我当时做的工作就是把一个公司变成一个上市公司，要满足什么条件呢？因为大家要用统一的语言，因为我们买的都是股票，股票的话背后就需要一套统一的语言来翻译，不管是合规性还是财务都需要是统一的标准，不然每个股票到底什么情况你都不知道，咱们就没有办法去纯是判断它的这个投资的价值，所以合规啊财务一定是要统一的。我做的就是那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呢 A 股的这个 事情本身它非常难。一般的我们当时公司的人同时间同一个阶段做两个这个 A 股的上市就非常的难了，因为真的量非常非常大。红红原来也在投资银行实习过，你知道，你看过那个底稿是一吨一吨的，几十盒几十盒。
我是给你们正式员工整理底稿的，我用订书器，然后那个巨型订书器，我跟你们说一下，可怜的牛马实习生之前用手，我那个手根本都摁不了，后来我们就用巨型订书器，我都是用脚踩的，因为我根本就订不完。
对，就是几十盒几十盒的底稿，什么财务的、法律的，你要去整理。
就是你们这些人派给我这种牛马的活，
谁让你小我两岁呢？好了，刚刚说这个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一个情况，所以普通的同事呢，做两个就已经很累了。但是我在那样一个阶段，就是被迫，这个肯定是被迫的，我被迫要做五个这样的项目，就是
被迫的，就是领导给你下发下来的，是吧？
对，而且你在那段时间去争取，确实也不可能，因为当时可能没有人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限制吧，就是，所以我当时要做五个类似这样的项目，而且它的行业是非常非常五花八门的。其中有一个呢，比如说是在亦庄，就是京东的那个位置，当时是做，反正我已经离职这么久了，我觉得说一说也无所谓。
芯片
是偏京东的一个项目，可能是要做，因为它很大，然后公司呢肯定也比较龟毛，就是你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同时还有一个在 A 股知春路的，现在也是 A 股的股民们心中的神啊，已经非常非常高
的公司了。你在第二期的时候提到过，大家感兴趣去听一下我们第二期。
对，那家公司又很重要，他当时也要做一个 A 股的项目。然后同时我在西三旗还有一个项目，就反正都在北京的各个地方，五个项目都非常重要。我当时怎么办？我当时想了一个办法，我想的是五个项目，我把我的一周拆成五天，一二三四五，每一个公司每一周我至少必须要去一天，我在一天的那个时间里，我就把这个公司所有的相关的这一周必须要做的事情组织好，提出来，安排好我下面三四个小朋友去执行，然后所有现场的工作我就跟当时的 CFO 啊或者董秘去交代好。因为如果大家的预期是每一个项目的现场负责人你需要来这个公司三到五天，不然他就会投诉你，但是每个公司我只去一天，我怎么才能让他不投诉我？那就一定得是我这一天非常高效的完成了所有任务，并且我在剩余的四天里也非常体贴的去安抚到他的情绪，然后也把事情解决。所以这个需要一个很强的时间调度、项目管理、还有客户管理以及预期管理的这个事情。当然具体的怎么做的我就先不说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回听第二期精力管理。
看似也是很不可能的，
当时我真的觉得太不可能了，
这可能就是你在本科期间干那些各种各种事儿锻炼出来的那个能力，你通过这个压力测试你就来干这个。但是大家不要去羡慕一姐，因为她吃了这个苦，她现在又有吃不完的苦可以吃了，又有更加不可能的事儿。
对，当时像那类的项目，我综合的状态就是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我是一两点睡觉，七点起床，然后到周末的话可以补一个大觉，这样我才能够维持我的身体，然后非常非常糟糕，到最后的时候我整个额头都爆满了痘痘。所以不鼓励大家去学习这种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就像红红说的，这些所有的经历因为当时是值得的，所以我才会去这样做，而且这些东西也变成了我现在的财富的积累的一部分。
对，
我说的这个财富不是钱，而是各种意志力啊，
也包括钱，
啊、
承认吧
啊，对，也包括钱，就是是所有的一部分，是看起来很不可能的。当时这个任务的类型还是你带着团队去做一些有 deadline 的、很复杂的系统的项目工程，还是你能完成的。就算你做砸一个项目，负责方也不是你，是客户，是你的老板，因为怎么说你还是个打工仔嘛，你只要尽到努力了。最后能不能成不是你的事，
你跟你老板说我确实已经这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了，你老板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了。
对，所以我觉得是虽然不可能完成，但是努努力咬咬牙你还是可以做到尽量最好。然后再到我现在这份新的工作是在一家创业公司，我是和所有的高管联合创始人一起，我们要把公司做得更好更大。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概念上就像是从一个初创的团队，人也不是很多，估值也不算很高，可能要在这三年里做一个比较大的跃迁，比如说估值到一个至少百亿以上吧，这样才能对得起这个创业的兄弟们。当然人数现在也已经翻了两三倍了，然后做的事情呢也越来越难，也是在全球的领域去竞争。
天哪，我现在听了就已经觉得已经非常不可能了。大家要见证毕业进化路，我们主播也会一起进步一起进化。我想看当我们300期的时候400期的时候，一姐的这个公司做成什么样了。
它是一个看上去无限的一个游戏， 你说我要去创业，我要把一个公司从零开始做到100亿，或者我从一个它有一个种子，或者它还比较小的时候开始，我把它做到100亿，你听上去是不是不可能？我觉得也不可能，但是确实就是在这个路上，而且我觉得是有概率可以实现的。
哎，你说到这儿，我想讲一个段子，给大家调剂一下，然后我们还是想要去分享一些目前我们认知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的，就是这个不可能。我前两天不是和我在基金公司的那些朋友们吃饭嘛，他们现在也都30多，基本都是中层，他就和我说前两天他们公司大领导给他派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让他把这个基金，大家也知道现在 A 股是个什么情况，然后他们那个公司的基金说你要在这个渠道跟我卖200亿，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概念。然后呢，他说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多不好的酒桌文化，我记得我们还有毕业生听友让我们聊一期不想去参加的商务饭局，我们那个往后放，他就说我就喝呀，我跟这个总行领导喝，跟那个总行领导喝，最后都喝飞了，喝没了，就是因为根本就不可能嘛。我说那你们最后卖了多少呢？他说最后卖了不到2亿，就是你们领导给你拍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就把你自己 push 到差不多就完了，也就完了，我们尽人事了。但是还有像一姐说到的第四点，就是我理解有一点像命运共同体了，就是那个目标你并不知道它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在这里还要说一个比较近期大家可能都会关注的，就是 SpaceX 上市了，马斯克要带着全体人类去火星，要造星舰，要造星链，这个完全就是不可能。那其实对于他来说，你看到他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跟你说，这种人一直要完成不可能任务的人，他到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失败，因为他在上完火星之后，他可能要冲出太阳系了，他又会出一个新的，他可能就是享受攀登的这个过程，直到最后他不行了，他可能才会停止。但是到第四个任务的时候，就有点像一姐现在的无限游戏了，我们更加注意的重点并不是怎么解决这个任务把它完成了，而是我们怎么和这个游戏中共存。那到这儿我们就可以分一下任务的类型了。从我一开始说的那个，无论是我们大学期间的考试，包括我之前熟悉的老听众
越野，
对，老听众都知道我就是那种很适合干个人老黄牛吃苦型的，无论是在开头的跑步，或者说是我们学生时代你要考证、考司法考试、考研究生的考试，比较难的考试，它都是个人的一个极致的极限任务，看似不可能。那到后面的话就是极致的 multitask， 可能就是读书期间或者是我们刚工作期间，有些小组长
多任务，
对，多任务你要协调。那还有一些就是你已经是领导了，有一些极致的团队 deadline， 你作为组长对吧，你要跟不同团队、不同其他部门、客户、政府关系去做处理，也有一些比较难的任务。再到不可能类型四，无限游戏，这个我们就没有方法论了，这个我觉得有自己的命，也有这个人类社会的命。但是前三类我们是可以有一些不同阶段的方法论的。
对，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是什么，是一个坐标，就是你把你自己先当成一个坐标，那你自己在不管什么样的状态下，你怎么样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或者做得更好，是你的一个坐标。假设它是纵的，那横向就是要外部合作，因为你不可能所有事情你全都自己干，那你就是纯闷声了。因为这个世界还是很需要合作的，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都需要和别人打交道。那我觉得横线就有点像是团队，就是你怎么样叠加了更多的 buff， 因为你自己的多任务其实也跟很多团队有关嘛，然后你怎么样去叠加这个团队的 buff， 你把这个团队这条线也做好。所以就是既要个人极限，又要这个把握团队，是两个不同的轴。如果你不会个人极限，我觉得团队的 deadline 你可能也很难完成，因为你自己的能力没有上去。
你说的很对，所以如果升级打怪，我们从就是进化路的开始，我们先不说如何去做一个特别厉害的公司，去做一个特别牛的团队，
对，
我们看看怎么 push 自己完成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就回到我们开头，我要去跑那个仰山21趟了。我后来真的复盘了一下，因为我最近也在听一些国外的跑步播客，包括一些冥想类的书籍，我把那些小的 tips 真的灵活运用到了我现在的训练和生活中，是真的真的有用的。我也想来带着大家来复盘一下。
太好了，我正好想问你，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如果是一个人做一个单兵的单人的极限任务，我反而做的不是那么好。比如说高中，如果你让我做多线任务，你看大学研究生工作再到现在创业，其实每个人的天赋真的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播客，因为我们原来叫毕不了业，是自我探索的，其实大家也都可以去探索一下。不是说一姐或者说我大家觉得我厉害我就什么都行，我不行，个人的单项的极限任务我就是不行。
对，你看一姐啥都做，但是她从来没考过第一名。
我从来没考过第一名，
是不是？
而且我考试只要考试我可能就是第10、第7、第8， 但
是我大学老考第一，然后我考证老过，
所以这块还是你来说吧。
对对，我不行。给大家复盘一下我当时是怎么在30度的天气跑完了一个36公里900爬升的仰山21攀的。首先呢，我们之前在习惯那一期就是用主动习得的惯性让自己自由，大家就这样去搜关键字一定是搜到的，其实都有一个要让自己最小化阻力行动，就是大家在完成一个你自己想要去看似比较复杂的任务的时候，无论是你今天要跑一个很难的课表，你要去健身，或者是你要去学英语，你要去开始写论文，只要第一步出去，你基本上就是不会太差，先哄自己出门。所以当时我知道我有很多的任务，但是那天早上起来我醒了之后，我还是按照我的惯例，比如说把我手头上的工作做完，吃了早饭，我就是不想我一会儿到底要跑的是一个什么，我就开始告诉自己，你只要把自己哄出门，你今天就赢了。所以我就是很机械性的穿袜子选跑鞋，这些都是不累的，你出门叫个滴滴也不累，把自己哄出门，你今天其实已经成功50%了。
嗯，
当然那些能量补给是要带好的，就是我说到的这些其实都是心理层面的，但是咱们不能说硬刚大自然，硬刚人类的生理极限，什么挨饿受苦这些是不推荐的啊。我是把自己当时的能量胶、盐丸、电解质全部都带好了，背着包出门，站到了仰山的脚下。说实话，那时候我已经觉得我用完了全部的意志力。
我太感同身受了，就是第一步微小启动。微小启动，我们经常讲大家微小启动，就是你先做一个最简单的事情，比如说你要画 PPT， 你先把电脑打开。
没错。
你只要把电脑打开，基本上你就能画这个 PPT， 但是你打开电脑的这一步可能会耗费你所有的力气。就像我第一次10公里越野跑，其实就是我第一次10公里越野跑，我其实那天出门的时候我就已经非常累了，
我
到的时候我觉得我今天的精力都用光了，但是就是先把自己哄出去，
就是出门。对，所以出门咱们今天已经赢了50%。第二个其实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做拆解。我刚才不是说我那天是要跑21趟吗，我当时站在脚下，说实话真的已经出门，我那个大太阳，我已经开始出汗了，我就说 OK， 那我就分7组，因为3×7=21嘛，我每跑3趟，我还给自己搭配了一下，我就可以在那个水管里喝一口水。而且大家知道吗，就是能量胶是有不同口味的，我那天带的荔枝味的、石榴味的、香蕉味的，我就给自己分了一下。你现在先别想这一共是21趟，你只要跑完这3趟，你就可以吃一个香蕉味的。等真的跑完3趟，你就哄着自己慢慢的，我最后又吃到了16味的，到最后我已经吃不出什么味了。但是到最后1到2组的时候，你无论再累，
你
是可以，
是一定会跑完的，
你是一定跑完的。所以去做拆解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去司法考试，我个人感觉其实注册会计师考试、CPA 考试比司法考试更难。
嗯，
但是为什么我觉得他当时对我而言更不可能呢？是因为注会当时你是可以一门一门的考，就比如说我只报会计，我先把会计考完。但我当时去考司法考试的时候是12门，
天，
民法、刑法、刑诉、三国法、国际法、行政法、刑事诉讼法，那么多书摞起来，比我当时整个人都高。你一想你就全乱了。但是这个时候拆解很重要，我这一天我就行，对，
我觉得你行，我是真的不行。我听完那个我也崩溃，就是我一个证没考，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考不了，真的不可能。
对，
但是你就可以。
对，但是拆解，其实我发现我把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21趟，我分成3趟1组，只有7组。开始前我想的就是，不然我根本都没有办法迈开腿，我一迈开腿我就已经累死了，我就想我就跑三趟，你还跑不了吗？是肯定跑不了的。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一个很古早的故事，就大家小的时候应该都看过读者或者青年文摘，那个时候不就有一个很有名的鸡汤小故事，就是问一个什么马拉松冠军你是怎么跑完的，他不就说也是大目标拆解小目标嘛，就是我先不想我要跑一个42公里，我就跑到那棵树，我再跑到下一个公交站，就慢慢的把大目标拆解，真的是给我们心里很多能量的。第三点也挺重要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会很痛苦，因为痛苦它就是在那里的。也是我最近一直在做的一个练习，其实就是冥想。这个并不仅仅是大家想的那么玄学，你得什么穿着蒲扇什么点着精油，其实冥想我把它理解为就是我一个俗人就4个字，专注当下。因为人在很多时候你的焦虑系统，我们的大脑是很难去专注当下的，你要不然就是在后悔过去的事情，要不然你就是在恐惧未来。 那就比如说如果我当时在跑的时候，我要不然就是会觉得哇塞，我为什么今天不能早点出门，这么热，要不然就说如果你在恐惧未来的，就是我现在心率已经这么高了，后面我跑不下来。但是如果专注当下的话，我们真的可以多看一些现在你身体的感受，比如说多去看现在的呼吸，把注意力放在你现在的呼吸上，多去看大自然，看大自然的那片树叶。我通过这个方式，我在我每一趟跑的过程中，我真的发现，因为那趟路线我之前也跑过，但我发现我之前跑的时候为什么就是感觉相对更痛苦，就是因为我的大脑一直在想的是怎么还没有跑完。所以让自己活在当下其实就是技巧，你就看现在眼前的这棵树，你去看这棵树的纹理，甚至这棵树的气味，说实话我当天都感受到了，我能感受到空气中湿度的变化。我现在又要跑这个上坡了，我才发现我经过的这一路，它每一公里每一米，它旁边的植被，它的那个树，它来浇水的那个员工，那个气味都是不一样的。其实五感真的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去沉浸在现在已经说烂的那个词，就是心流的状态里面。因为我们人的大脑的系统设置，如果你没有刻意的做过专注力的这种冥想的练习，我们真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在想过去，就是在想未来，
或者在走神，在发呆。
对，走神发呆这个里面，在里面其实叫游离、游离的心就是不快乐的心。专注当下我真的认为不是鸡汤，而是我们认知资源和心理能量的一个重新分配，就是把你的那个带宽啊，从不可能的事情，从相对混沌的事情专注起来。所以就是先哄自己出门，再拆解，再到我跑每一趟的时候我只看呼吸，所以它每一趟也没有那么的痛苦。我就真的在那么热的一个天把这个课表跑完了，而且这个课表跑完，我想说的是它能给你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上一期聊到的巨大的多巴胺、内啡肽还有自信心。它给我的掌控感是让我觉得不仅仅是我对我未来的比赛更有信心，它也能延伸到我们后面要升级打怪的更多，可能一会儿一姐会分享的，包括后面运用到 multitask 上，或者你的一些团队的协作上，或者你再去考虑到更加复杂的事情，你都是更有信心和心理能量的。就像一姐刚才说的那个坐标嘛，你至少对于你自己，我们打铁自身硬了，我们再去考虑那些更加复杂的团队协作者，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开始。
对，我特别特别共情，因为你知道我在大学的时候，当时不是咱们任务都非常非常多嘛，其实我就给自己分了两类，我把所有任务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只需要我自己完成的任务，其实就是学习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内容。第二个就是与别人合作的项目，那就是都跟外边的人需要有链接，因为你只要和外面的人有链接有交往，就一定会有信息，有交互，有磨损，他什么时候完成，你什么时候完成，怎么去组织，怎么去推动，怎么结果，就是一定要有这种interaction 互动。所以我分完这两类之后，我觉得这个大家如果不想听那么多复杂的一二三，就是直接做一个像这么简单的分类，就是什么是你自己做的，什么是和别人合作的，你把这两类的任务分开来就行了。当然说到自己的任务，我觉得红红说的那个是非常有道理的。其实关于个人的呢，红红刚才说的特别共情，就是大家都可以去尝试的，就是先微小启动，然后哄自己哄自己，就像我那次十公里的马拉松，因为真的是万事开头难，我把自己哄到那个现场，我已经累得不行了，特别是前面的一两公里，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要炸掉了。但是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你会发现当你做一个任务，你是做进去了，你认真做了，你把那个好难呀，我做不了，我做不到，我太痛苦了，你把这个阶段坚持一下，坚持到10%到15%，我觉得基本上就赢了99%。因为当这个阶段稍微过去之后，中间你就只会去像红红你说的专注自己了，因为你已经开始了，你跑起来了，你没有那些什么畏难的情绪，今天好热，我好累，我身体好痛，我出不了门，那些情绪你没有了，你自然的你就会去专注你当下的跑步，或者是 PPT， 或者你在想一个事情，或者你在研究一件事情，就是它会让你慢慢的坐进去，坐进去之后就相对比较容易。但是在个人这里面，我们有一个小的建议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还是不要去做那种我们完完全全不感兴趣的事情。
对，
对吧，
没苦硬吃，
非要我去考试，我就真不想考，我的擅长也不在这里，我考试我就真不行，你让我做很多的任务，我可以当那个领头羊，你让我去考试一个月，我真不行。大家这种没苦硬吃的，完完全全不感兴趣的，且没有必要的这种苦，咱们千万别吃，
保存自己的心理能量。
对，我们要去做一个任务，要攀一个山峰，我们要先选一下这山是不是我要攀的，是我要攀的，是我想要去完成，我又觉得可能我不太行的， 我再去做，我们再去进入到这个个人极限的心流的状态。
哎，这个说的特别对，
对，
一步都不攀，
一点都不想攀的山，咱就别去搞这些了，就不攀。然后，那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就是团队协作的，就是我把它分开来之后，我就会去想每一件事情我是要做什么，对方要做什么，其实就是一个任务的拆解、分工、互动，一定要在每个节点都去把握一下当下的进度，这样才能够更持久的去控制整个事情的进展和方向。
刚才一姐说到的这种情况啊，更多的适用于现在我们的已经进入工作状态的毕业生和听友们，因为我感觉在我们工作中，可能你还是实习生或者偏小朋友期间，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可能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还有效，因为它的任务明确，可能就是量大，这个时候硬顶可能和学生时期的那一招还有用。但是再往后面复杂一点，你需要有团队协作了，而且这个项目的周期，我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项目，比如说我们公司派下来了这个项目，你要去 pitch 它，你要去落地，它可能是短则3个月，长则可能一年都有，你怎么去把控不同的节点，你看似不可能，如果你再不做一些人为的方法控制分节点的话，它就一点都不可能了。所以在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我们之前曾经带领团队完成了同时间在进行5个看似不可能完成项目的杨一同学，
我觉得有，甚至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用同一套的逻辑和方法去做。在我这里我其实分了3步，第一步叫做什么，叫做以终为始，就你的目标是什么，因为你在每一个事件里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就说回到刚刚那个例子，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小组长，对吧，其实当时我的目标就是我把这5个项目带着我的团队做完，这个就是我的目标。所以在这个目标的基础下，我们第二步叫做第一性原理，就真的是去拆解，拆得很细很细很细，因为拆不细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控制，
没有办法
对
控制很重要。
怎么去拆解呢，那就是一个项目你怎么做的，你得先会做一个项目，你才能做5个项目。如果一个项目你都不会，你都没有学好，你没有办法同时做2个、3个或者5个项目。所以那第一步拆解就是你要先把一个项目做好。那一个项目怎么做好呢？你也得去拆解吧。那就是无论你在什么样的阶段，你都必须向上向下的去学习，去求知。就是我们在很多期里也聊了，大家第一步都是从 dirty work 开始的，对吧？ dirty work，那 dirty work 里能不能学到东西呢？一定是可以的，因为你任何一个上级交给你的任务，你都可以去想他为什么交给你这个任务，他到底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对公司来说有什么意义。我这个任务是重复的低价值的工作，那他的工作是什么，他有没有更高价值的工作，他让我整理这个破烂底稿，他让我做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什么画画，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交上去之后他一定要再统一的去看去改，要么就是交给客户，要么就是交给他更上级的领导。那领导他看到这个东西，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作用是什么，他到底是要跟什么样的客户去聊。比如说我们很经典的，如果是同样的东西，你跟国企的客户聊，那你肯定要聊国家战略、政治、意义，你不用特别去聊经济，因为他们没有那么看重。如果你是跟民企去聊，你要去同样卖一个东西，那你肯定就要跟他讲如何性价比。
我又想到在之前很多期播客，一姐特别爱想，你还记得吗？我说一姐这些你怎么知道的，一姐说我在是小朋友的期间，我就已经把大领导是怎么想的全想到了，我就是那个爱做的人，就是我是只做不想。但一姐就是真的这些思考力让她在把握更加复杂的项目，还有更多同时间进行任务的时候，看似不可能的时候，更加的游刃有余。行动的苦和脑子的苦，咱们最好就是能吃还是得吃一个的。
但这里我有一点小小不赞同，就是我不认为这是吃苦。为什么是吃苦呢？因为我们只是在把一件事情想明白而已。
做工，
对，做工，我觉得这个词非常好。就是我在小朋友的时候，我会想这个项目怎么完成，我上面有几位领导，他们每个人的角色是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层级是最好的。我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到大我10岁的领导他怎么去带一个项目，所以我在1年级的时候我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带一个这样很大的项目。甚至我在1年级的时候还干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就不是说那个同时做5个项目了，是我在1年级的时候，我当时什么都不会，还没有太多人带我，但是因为当时有一个 A 股的项目，那个3年级的同事他特别不靠谱，所以我自动就变成了一个现场的负责人，带着大家基本上把这个项目做完了。为什么能做到，就是因为我在本科和研究生吃了太多这种苦了，
做了太多这种功了。
你想所有的事情拆下来无非就是2种，一类是专业知识， 就是这个事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类是与人协作，
一类是与人协作。如果我能考第一、第三、第十，或者第二十，或者说我哪怕考不到第二十，我好好学习去过，我认真的去学过一件东西，你就可以掌握专业知识。这个跟排名没有关系。有可能你考的永远是最后，是因为你不爱学习，你就不想学，没关系的。你可能有爱学的别的东西，比如说你很会运动，你喜欢音乐，你爱打游戏，就只要你能学一个东西，你就能学所有东西。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得学会一件事情。学会了一件事情，学得深之后，那我当时其实就是在一年级的时候把怎么做项目学明白了，所以我三年级的时候就可以别人做两个，我做五个项目，因为我提前学会了怎么样做一个项目。那怎么样去做五个项目，怎么去带团队呢？其实也是在过程当中，因为你会了一个项目，你就知道它有十个节点，每一个节点应该做什么，哪些是非常难的，哪些是非常简单的，
哪些可以合并同类项在同一天做，
是的，
哪些需要今天专门过去和这个客户沟通，
是的，
你就会有手感。
我就会有感觉，因为有一些是比较简单的，打个电话就解决了，但是有一些很复杂，涉及到他到底要解决一个怎么样复杂的财务问题，怎么给他规范，怎么给他调一下报表，怎么样去影响更多的投资人，这些很关键的，就没有办法在电话里说，就需要去现场说。所以你在学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已经把它的链条、它的轻重缓急，哪些是自己做就行，哪些是客户做可以，哪些是必须要联络外部的客户、供应商可以，你就已经分好类了。做五个项目的时候，你要考虑的就是我怎么样教下面三到四个小朋友学会做一个项目的逻辑，只要他学会了，你不就省心很多了吗？那你的重点是不是就放在客户沟通、客户安抚、客户更重要的战略方向的讨论上？
听到这儿我真的悟了，不是说碰瓷啊，我又想到了马斯克。因为对于绝大部分99%的人来说，或者这个世界上所有人来说，你同时做一家伟大的上市公司已经是要用它一生了。但是马斯克他可以做两个，甚至未来可能三个、四个同样厉害的上市公司，无论是做新能源车，或者是在做 SpaceX， 或者他在做人工智能大数据，他一定是因为解决了这样难的事情，然后他又能够解决更加难的事情，与此同时他又把比如说管理的问题、财务的问题、怎么上市的问题去拆解、去合并同类项。你做完一个复杂的问题之后，你这个能力是可以发散，让你做出更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的。但是那个原能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还有做完一个事情的这个闭环环真的非常的重要。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就是聊了两个闭环，一个是怎么样学习做成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怎么学习它怎么做成的，这个第一性原理你得把它闭环了。第二个就是团队协作的闭环，就是你学明白了一件事情之后，你怎么安排小朋友做，你怎么让领导去做，你怎么让客户供应商更好的去听懂你在这个项目上的需求，让大家高效的去做，这是另外一个第一性原理。那你自己也会，你还能协同别人会，那团队上的所有事情不都能解决吗？结果就是别人同时只能做两个，你可以做五个，甚至做十个。
说到这我也确实有感觉，我们之前不是聊过自媒体吗？虽然做的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人家说，哎，红红你好像还挺厉害的，你做了一个运动的账号，目前感觉势头还不错，你又在短短的时间内做了一个财经的账号，势头还更好，你怎么做的？其实就是一姐说的，你做自媒体的逻辑、内容的逻辑、生产的逻辑，甚至剪辑的逻辑，包括平台的逻辑，它是一样的。你学会一个，你真的可以再做两个、三个，它做的那个功效，它是边际能够递减的，你真的是可以把它这个原能力去复制的。好，那聊了这么多，聊了个人努力的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还聊了我们在工作协作中看似不可能的任务，那到后面我就更多的想和一姐聊一聊，就是人最终我们是为了什么，就是包括你现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可能还没有到这个阶段，但是有一点点像，就是在无限游戏的过程中，我怎么能和这个不可能性共处？我是知道它不可能就一点能力都不使了吗？还是说我知道它不可能，我也使着劲儿，但是他最后什么样我真的不知道，那我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努力的意义在哪里呢？
我觉得我想和你回应两个点。第一个点是方法论上的，因为我刚刚那个方法论其实只说了第一点，以终为始，就是我大概目标是什么。第二个是第一性原理，其实还有第三个方法论，其实就是专注和修正迭代。修正迭代很重要，因为第一个说我们当前有个目标，对吧，我调动了很多精力，我第一性原理拆了，我去做结束了就完事儿了。但是其实我们在 攀登的过程中有很多目标并不是说有一个 deadline, 有一个领导，有一个谁交给你的、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 CEO 嘛，你可能工作上有目标，你家庭还有目标，最近我和红红我们不也都是在调理身体的过程中吗？你可能兴趣爱好你也有你自己的目标，这个其实都是你自己定的，而且这些东西是没有终局的。所以最后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修正和迭代，这个就是经常我们要问自己的。比如说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就是，你想要做的这件事情方向还对吗、
嗯、
对吧，你可能停下来问一下，你还想做这个吗？你喜欢这个吗？你说不喜欢，那我们就看是不是要放弃，这是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做这件事情的方法对了吗？
又一解三问了啊，经典的一解三问。第一个你还喜欢吗？第二个你的方法对吗？
对，因为这个方法就是回到第一性原理，回到你做事情的本身，因为世界是在迭代的嘛。你今天第一性原理做了团队，那明天你招进来的员工都是零零后。原来我其实有很深的感触是，原来我们招回来的可能是九五后，我们自己是九零后，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就是坦白说，我觉得零零后在这方面就是在直接听话干活上确实没有那么好用，但是他们的脑子会更灵活。就你用九五后用零零后和零五后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你如果不去因地制宜的去了解你的下属，你就觉得我这么管员工，明天我就这么管员工，那员工都小你十五岁了，你还用同样的方法去管员工吗？当然不行啊。
这个我就想到我们的第53期王阳明，做中学和知行合一。知行合一不是知道了去做，而是你从知道行再去迭代，再到不知道再去做，这样 over and over again。 那学习的方法就是我们的第77期芒格的学习之道，这都是串起来的。你说的这一点真的很重要，我也是有同感。不然我走着走着我发现我的方向错了，那我完全要及时的去掉头的，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对我没有意义了，我为什么还要在这个不可能的道路上一道走到黑呢？就有点像我离职前半年的那种感觉了。
是的，这只是两问哈。第一个问是这个方向还对吗？还喜欢吗？第二问就是方法对了吗？因为你可能做事情的方法今天是对的，明天就错了，所以你在过程中还得去检查。其实第三个问题也很重要，就是哪里是不可控的，需要额外注意。因为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我的目标还是希望尽量做得好一点，那我总是有个更好的结果放在那里等待我去实现的。不管是我是越野跑还是我做自媒体，那我粉丝就是个直观的目标吧，或者说我做公司收入总是我的目标吧。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要去问，即便你方向对了，你的事情的方法也对了，哪些是不可控的？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在于哪些是你能控制的。比如说你对员工的了解到了100分，你的信息传递下去是100分，理论上大家就能做出来一个100分的结果，但是实际上这样是不行的。你的信息传递出去一定是有流失和磨损的。其实像头条的张一鸣就说过，任何信息传递出去只要传给下一个人他就会打七折。
嗯，
所以你不断的打七折不断的打七折，其实到末端你的控制力已经非常非常弱了。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既然知道它不可控，你就得需要把这个概率大概大概的算出来。比如说不可控的成分是90%还是60%还是50%，
那你怎么办呢？面对不可控，
不可控的话就没有办法控制了呀。
对啊，
就去接受它。
所以我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同意，就是我之前不是很多次提到斯多葛学派吗？我说我现在在拆分我的生活、嗯、就是你刚才说要多注意不可控，其实我反而不是。哎，就是我只会把这个项目中或者我做的事情中可控的部分拆出来，给它足够的注意，至于不可控的部分就是我完全控制不了的，我是一点注意力都不会给他，就最后的结果我就让他随机一点、这也可能是一种比较古典学派的心态。
不是不是，因为我们俩有一个区别是在于你做的事情我觉得更多还是和你
对我自己负责，
你自己
相关的，但你是对团队和公司，我理解。
如果你只是对自己负责，你自己不可控的，当然你就要和他说拜拜了。但是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是跟团队相关的嘛，就是我自己不可控的当然我也可能不需要在意，但如果是团队你就要去知道它可以控制的概率有多少，这样你才能知道每一件事情或者每一个项目它的成功概率有多少。那比如说像我刚说的那五个项目的案例，有的人他只做两个项目，有可能因为他过程不管理两个都失败了，或者他失败率50%，但是我做那五个项目其实最后成了4个，所以我的成功率有80%，这个在当时是非常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它的概率这么高？就是因为把每一步都尽量控制好了，并且把不可控的事情我也知道为什么不可控，那我整件事情最关键的不可控节点在哪里，我就能把它拎出来，我去尽量让它 变得概率更高，实在高不了的就只能算了，但是能控制的部分还是你说的那个问题，我能控制的最好。所以判断哪里可控或者不可控其实是也是一个概率测试，因为每做成一件事情它是有一个很长周期的链条的，它不像炒股对吧，我今天五块钱买了一会儿涨到十块我卖了，
嗯，
这么简单。而做成一件事情特别是几百个人的一个公司是需要大家调动很多人去做的，你的上游你的下游非常非常多，所以一定要去不断的修正迭代，然后才能把这个游戏玩得很好。那这样的背景下就回到红红你说的，只要我过程足够的控制，结果我就不在乎了。就像我们的播客一样，我觉得这个对播客来讲就是我觉得用这一套逻辑也是完完全全一样的，只要我们努力的去做了，
每一期我们都尽量的表达，
我们认真的去聊了，我们也认真准备提纲了，我们也认真的去找话题了，也认真的去研究资料了，那最后是十万粉还是有一天能到二十万粉五十万粉一百万粉，可能当下的我们就没有那么去在意它，这其实就是一个我们的无限游戏。
刚才一姐把我们带到无限游戏上，但我还是替听友们来问一下，你再说一下你那三个问题，因为我们101期有一姐三问，已经被无数的毕业生在那里留言评论，就是你比昨天自己进步了吗？你竭尽全力了吗？你照顾自己情绪了吗？你说在处理复杂的任务时候的三问，第一个是这个方向还对不对？
对。
第二个是
做事情的方法还对不对？
方法还对不对？第三就是不可控的因素在哪里？
对。
因为刚才像一姐说了这么多，尤其是我看你最近几年的状态啊，你慢慢的就是从一个公司大厂的管理层到了一个更加大的看似不太可能或者更加丰富更加大的一个目标，就比如说一个小船，它先从这种小的河道到了河里，现在可能在一个汹涌的大海上，我们无论是船长也好还是 CEO 也好，我有一种感觉，就是真正我们理解的那种大的项目和大的目标，它不是被完成的，它更多的是在迭代中涌现的。就是你今天做到这一步，我只能保证我自己的意志力用到了，就完成这个大项目，我们当然要用到刚才说到的个人的意志力、时间管理、精力管理，但是它真的不在于你个人的意志多强，而是更多的在于我们是否能接受随机，是否能和你控制和不可控制的事情共处，是否这个事情是你真的想做的，那它一定在迭代中会涌现。这里面我就特别想和你聊的一个关于锚点的问题，因为船是会东飘西荡的，但是你的这个锚它注定了你最终能不能达到你那个看似不可能的方向。因为一姐它更多的你的注意力、你的安全感或者说你的创造力就是在做一个企业，陪着这个企业去征战商业世界，把这个企业做得很大很大。那我可能更加的怎么说呢，多元一些，个性化一些，更多的想要去表达，想要在自己的这个旷野里面去跑一跑，但是我们内心一定有一个是你自己的本命，就是 calling 那个东西是凌驾于我们今天说的所有的意志力和方法论之上的东西。那如果你没有这个 calling， 你不说完成今天的这个话题就不适合你，因为你不需要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只需要达到60分，无论是上班你骗过老板摸个鱼就够了，或者说是你可以不锻炼，就完全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我觉得说的非常对，大项目往往不是被完成的，而是在迭代中涌现的，但是你做这个事情一定要有个锚。其实你没有发现你的这个感受跟我刚刚问的三个问题是完全符合完全 match 的嘛？因为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方向还对吗，这个方向其实就是锚，而且这个方向不见得说一定要是一个多么宏伟的目标，因为很多人并不是在刚毕业的时候就很清楚的我要知道干什么。像我家里有两个妹妹都是学医的，两个还都是硕士博士，学校都还可以。有一个妹妹呢，她就早就想清楚我要做医生，而且我是要读完博士之后做医生，这就是她的锚。所以她的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是科研临床两手抓，去为了实现说 OK 我要博士毕业我要做医生的这样的一个锚。但我另外一个妹妹也是学医的，她就不想做医生。她不想做医生的原因也非常简单，她上不了夜班，她也不愿意上夜班，她一上夜班她就难受，睡不好觉，整个人状态就很差。她想做什么呢？她是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妹妹，而且她是学儿科的，所以她就希望往儿童保健营养方面去做。她的锚就是她想好了她的同样的目标，都是医学生，两个路径也是千差万别的，她想好了她那个方向之后，她就不用去选择最好的儿科医院了，她反而去选择了一些跟他兴趣相关的一些工作，这样去做。所以有了锚之后，你的方法、你的不可控，你都可以去检验，而且这个锚是完完全全 因人而异的。
而且这个毛也是可以变的，我可能人生的前三十年是这个毛，人生的后三十年可能又是那个毛，但是毛就又想到了我们在101期聊到的那个点，就是它这个毛的和你本身的那个 calling 和你本身想做事情的契合度，决定了我们这个船能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能走多远。因为你还记得我们人不是有你要完成一件事情，不是意志力分三个吗？一个就是你的自制力，是你不去做什么，我不吃垃圾食品，不刷手机。第二个是行动力，就硬着头皮去做，我硬着头皮把这个东西做完了。那第三个是梦想力，我感觉梦想力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头心目中的那个锚，它可能真的千差万别，但它一定能够带着我们去克服当下的一些痛苦，去穿过当下的一些迷茫。因为梦想力是人独有的能力，我们为了这个梦想可以去忍受当下的很多痛苦。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锚它不见得需要多么的宏伟，像有一些我周围有朋友，他的锚就是家庭，
对，
或者说他的锚就是我希望我过得很精彩，然后你问他什么叫精彩，他也不觉得我环游世界就是精彩，他觉得我过好每一天，我有花花，我有草草，或者我露营，我就很精彩，那非常好，因为他就拥有了我们上一期播客聊到的自信，他就很自信，我认为精彩，我的生活就精彩，这个就是自信。所以这个锚是大家随意去设的，我想要丰富，我想要家庭，我想要平静，我想要认真过好每一天，这些都是一个锚，而且这个锚不需要太多。
是，锚是没有高低之分的，但是不同的锚它对应的成本也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为了你这个锚付出的代价。这个是最后一点我特别想和一姐讨论的，因为有些人他的锚可能就是平静，那他不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或者辛苦，我就开个玩笑，但是与此同时他也不需要付出特别大的成本痛苦，当然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起伏和波动。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或者塑造他的环境，他的那个锚就是相对看起来更加复杂的，更加波澜壮阔的。那如果你自己承认了你心里是有这个梦想的种子，这个锚的话，你就要知道，咱们不说那么古老的话，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你就要知道你为了完成你的这个目标使命，你就是要经受常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些寂寞，一些冷眼，或者一些生理性的痛苦和苦熬。而且在你跨过一座一座山的之后，你也要去忍受你跨不过去时候的所谓的落寞。人生都是有终局有终点的，无论是我和一姐这种我们就是很普通的人，那到最后可能就是这个公司不会再长大了。说实话，我的越野跑的目标和我马拉松的目标最好的成绩已经定格在3年前了，不会再进步了，但是并不影响着我为我曾经的那种全力以赴的付出的那种感觉给我的极致体验而骄傲。我也相信马斯克他最终一定干了一件他干不成的事情，
没错，
但是并不会抹灭他已经做出的那些伟大成就的伟大。我最近不是还在看一部纪录片吗？我特别特别的共情这位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又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我们两个是有点像的。虽然我网球打得很烂，但是完全不影响我作为一个球迷或者一个人类对一个伟大人类的尊重。他真的是网球史上我们知道有非常多有名的运动员，比如说德约科维奇或者费德勒，但是我个人情感上是最喜欢纳瓦尔的。他就是一直在向那个不可能的目标去发起挑战的勇士。他的整个的职业生涯说实话比较痛苦，他一直在有伤病的这种困扰和苦难，他也曾经在世界排名中打过了他的前辈费德勒，然后也横住了德约科维奇对他的攻击，他拿了20座大满贯，而且在法网拿了14个法网冠军。其实他一直在挑战那个不可能的东西，但是他一直在挑战这个不可能的过程中，你就一定会有你再也攀越不到的那座高峰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时候，衡量在每一个伟大的球员球星的面前都有两个选择，就是你要不要在你最巅峰的时期退役，那你就会在高点的时候直接结束，有鲜花和掌声嘛。但是纳达尔其实在他2024年，就是他职业生涯的很后期很尾期了，他也老了，新人也成长了，他也 有伤病的困扰，但他就说他就是要战斗，他就是要为了他的梦想，其实就是打球打网球，要享受那个比赛，他要战斗到最后一刻。所以你如果看他的职业生涯，他其实就是在挑战不可能，又冲了更高的高峰，到了他真正去落幕的时候，是相对有一点点英雄的迟暮和惋惜的。但是这个也并不能够否认他在一次次挑战不可能的那个过程中，他收获到的属于自己的独家的体验，还有全世界这么多人对于他的喜爱、支持和尊重。
是的，我觉得他就是典型的这个锚点找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就像我们刚刚的那几个问题，这个方向对了吗？可能他原来的方向是我要挑战极限，因为运动员嘛，我要挑战极限，我要当世界冠军，我做到了。但是我们运动员的这个年龄阶段，身体条件就在那几年是最光辉的，那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他的锚可能就变成了我热爱运动，我想运动，
他想赢，但是他赢不了了。我想说，在面对每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人都有那个大限。
嗯，
这个大限无论是我的资源，我没有这么多金钱，我的年龄，我老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为我们想要的那个 calling， 真的只要你足够的热爱，你愿意为了他去付出的话，那你就去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活一次。这个可能是我相对在这期节目的尾声比较想要去表达的，因为只有那样做了，我相信他不会后悔。
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本来就是挑战，不管是网球运动员也好，还是你也好，还是我也好，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做过一些比较疯狂的什么72个小时不睡觉的事情，其实哪怕当时没有完成，我其实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做得那么好。我当时那个 GMAT 我就只考了660，那个是我考试成绩里面相对还比较差的，因为当时他们申请国外的学校，很多人都考740的。我不是每个任务都做的那么好，但是我当时也很努力的去做了这个动作，反正也考过了，然后英语当然也有一些长进，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就是还是你做了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哪怕结果不是那么好，但是这个东西本身也让你开心，我还是很开心我当时去学了那么个东西。
对，就是一句老话，享受过程。我也不是很在意我最终那个100公里跑得怎么样，只要不受伤就行。但是我每一天看似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升级打怪的过程，它在我的这个兴趣点上，在我的爱好和梦想里面，我们先不去想终极，先把我们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秒在当下活得精彩又快乐，就已经非常非常完美了。
是的，那以上就是我们的第103期，谢谢大家。
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趣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本期节目由声派提供录音场地，由罗德提供录音支持。